我们一起来翻到耶利米书第十七章五到十节。我们一起起立来诵读神的话语。好，我们一起来。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碱地。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监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和他所做结果报应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主，今天早上你所蒙爱的儿女今天又聚在你的面前来召见你的荣美。主，在此时此刻，我请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整个会场，对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说话，预备我们的耳朵，也预备我们的心灵。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主，我们谢谢你，你帮助我们知道你话语中的奇妙。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请坐。我们刚刚过了感恩节，感恩节是当年英格兰清教徒移民北美大陆之后产生的节日。据历史记载，当年五月花号到达美洲的第一个冬天，超过一半的移民因为各种原因就去世了。但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他们第二年就获得了丰收，为此这些渔民他们就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来感谢上帝的祝福。所以感恩节最初的含义是感恩神的祝福。在这些清教徒的眼里，他们之所以获得丰收，之所以他们仍然存留在地上，不是因为个人勤奋，也不是因为运气好，也不是因为新大陆有很多很多的资源，也不是有家人相助，而是完全来自于上帝的祝福。我们今天的经文仍然是耶利米书十七章五到十节，说到两个截然相反的人生的境遇，一个受咒诅，一个受祝福。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受到上帝的祝福，没有一个人说不想要上帝的祝福吧。但是正像我上个主日跟你们所分享的，我看到一个巨大的危险在危及我们神人生所有的梦想。这个巨大的危险就是耶利米书第十七章五节说，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我曾经分享说，神在这里他说到三点，一个是依赖世人，第二依靠必死之人的力量，第三心中远离耶和华，这样的人会受到咒诅，这样的人就有祸了。上个主日我分享了第一点，就是信赖人。今天我继续来分享下面的两点。我们知道当年 耶利米先知所存的那个时候，他说到依靠人血肉的膀臂是有很强烈的时代背景的。当时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犹大国处在两大强国巴比伦和埃及之间的夹缝之中，艰难生存。当时犹大国上上下下，从君王到一般的百姓，大多都在幻想依靠军事联盟，当时就是主要是仰赖地区强国埃及军事援助来对付另外一个强国巴比伦。但是先知耶利米就警告犹大国的百姓和君王说，靠这个军事的同盟是靠不住的。甚至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31:3言说，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回想当年大卫王，他曾经在大战哥利亚的时候有这样豪迈的宣告，他说，我来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使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弟兄姐妹看到，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于耶和华。你们可能会说，这样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同样是神的百姓，他们之前有这样豪迈的宣告，他们知道征战的胜败全在于神，但是他们的后代子孙说他们要依靠军事同盟来抵抗强敌。为什么？因为后来的百姓他们掉进了人本主义的陷阱。弟兄姐妹朋友们，什么是世人的力量？我们平常生活中，我们一谈到我们人的力量，会有什么样的念头在我们的脑海里边呢？首先是以金钱为标志的各种物质财富和利益。人活着是需要这些物质，但是以物质财富作为力量的意思，它是说追求这些物质财富为第一目标，一切向前看变成了一切向前看啊。我以前生活在中国的沿海地区，据说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从我们沿海地区派电报到内地，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电报，就是我在写的，人傻钱多速来。弟兄姐妹知道，因为当时的通讯不像现在那么发达啊，所以这个电报是什么？按照每个字计算那个价格的，所以尽可能的压缩这个字，所以变成6个字啊。啊，这个是有公开报道的，不是我沈弟兄湖州的。人傻钱多速来，他什么意思呢？这些沿海地区的人都很傻，那钱又很多，你们赶快来吧，就这个意思啊。我们中文也有俗语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清楚地表明在很多世人的眼里，钱财的分量啊，钱财的分量。但是弟兄姐妹朋友们，我要提醒你们，当我们如此重视钱财到这样一个地步的时候，鬼开始推磨了，这可不是好事哦。圣经说贪财乃万恶之根， Loving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s. All evil， 万恶，所有的邪恶的根，他说都在贪财。 这是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当中说的。我在这里曾经有一个学者有一个研究，当物质财富作为一个人生第一目标的时候，他说社会治安将会严重恶化，人们将会为了钱财不择手段，无视法律，也不会顾及人伦良心，所以违法犯罪就会大量产生。第二，社会容易形成势力攀比、奢侈之分。我们大陆又叫笑贫不笑娼啊，后来现在又把繁荣昌盛就是换成繁荣昌盛啊，昌盛。因为很多人就挡不住金钱的诱惑。最近大陆报道有一个叫做唐山醉牛婚宴，有没有弟兄姐妹朋友听说过婚宴？我其实看到我们各地都有醉牛的婚宴。婚宴摆了多少桌？101桌，标准9999。所以整个社会就会形成这样一个攀比和奢侈的风气。第三，这位学者还说，当社会大多数人来追求物质财富作为第一目标的时候，人就会很容易急功近利，浮躁浮夸盛行。圣经说钱财是无定的钱财。我们一起来诵读提摩太前书第六章9到10节，好不好？一起来。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弟兄姐妹朋友们，当我们这样追求钱财物质利益的时候，有没有喜乐？不会有喜乐。我有了100万就要有300万，有了300万就要有500万，有了500万就要有1000万。你看人家一夜暴富啊，心里不平衡啊，怎么能平衡呢？他不见得比我聪明，学历不见得比我高，他怎么能够这样啊这个一夜暴富呢？有学者甚至还研究崇尚物质利益的这样一种心理与大规模官员腐败之间的关系。升官和发财在我们中文里是连在一起的。我曾经亲自听到过这么一句话啊，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啊。这个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大陆当局在大规模的反腐败。其实啊，这个反腐败不是新鲜事，大规模的腐败也不是新鲜事。我举个例子，在明朝的时候，朱元璋的时候，明太祖当年反腐败是非常厉害的，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我都这里不敢说，我怕姊妹们给吓坏了。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自己可以去搜索一下。但纵然这样，官员们还是照贪不误。为什么呢？弟兄姐妹朋友们，因为离了这些，他们的人生就再也没有其他内容了，再也没有其他可以超越物质财富的这样一个更高的这样一个看见了。你怎么可能叫他们不贪呢？我在这里说一个，很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原来有一个学而优之士的这样一个传统，千万不要以为很多的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喜欢真的是四书五经，也不要以为那几本小书里面真的有很多的真知灼见。其实有一个皇帝的诗 爆出了全部的真相。富家不用买良田，树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树中自有黄金屋；树中自有颜如玉，树中车马多如簇。读书不是为了求真知，也不是为了真兴趣。寒窗苦读，多数为了什么？做官。做官为了啥？田产、房楼、美妻、车马、人前人后的称赞。这样的逻辑下，我们可以想一想，你短时间人还能控制一下自己，但长时间人要不贪，那实在是比较大的难。朋友们，当我们谈到实力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下意识地想到什么？物质财富、军事力量、强权、武力。我在这里放了很多的家啊，这个是华人的老祖宗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有诸子百家，儒家、道家我们很熟悉不过啊，都有非常这个传下来的啊，这个后世的传人。法家啊，这是我的观点啊，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法家是那个现代法律之家啊，我幸亏还读一点法律啊，千万不要这样认为啊，这两者是风马牛啊不相及的啊。法家，帝王之心术也啊，后世什么？后世就叫后黑学，这是我的理解啊，后黑学就是法家。其中还有一个大家，我在这里看到，叫墨家，有没有人听说过？穆迪、莫迪，很有意思啊。他们的宗旨是什么？叫兼爱废公，用我们现代人的话说，就是博爱跟非暴力。哇哦，很好啊，那博爱和非暴力，但是很有意思啊，弟兄姐妹朋友们，自那以后，墨家就失传了，啊，失传了，啊，失传了。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可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博爱和非暴力在华人的啊这个我们祖先啊居然没有市场啊，没有市场啊。但是弟兄姐妹，我要给你们看一个真正的实例，看。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来，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什么是实力啊？ Power。 所以朋友们，我不论你今天是第一次还是以前多次来到我们教会，我要今天要给你们说的，基督教所信仰的这样的实力 power， 不是物质财富，不是军事实力，不是强权，不是武力，乃是神的话，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十字架的道理。所以有些弟兄姐妹问我，哎，沈弟兄啊，你怎么不做律师去做传道人了？你们知道我的内心是怎么样啊？我在渴慕真正的 power。 弟兄姐妹认不认同啊？啊，认同，阿门。 Good。 下次你也要鼓励你的孩子们，先不要做什么医生律师啊，做传道人，做宣教士啊，把最好的献给神好不好？哦，很好。下次还会不会说读书最重要了，工作最重要了？当然我并不是说读书工作不重要啊，职场不重要，但是弟兄姐妹朋友们，还有比读书，还有比职场，还有比工作更重要的、更好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神。孩子们周末作业还没来得及完成，我们是不是说，哎，你不要去教会了，你留在家里做作业啊？会不会说啊？不要说啊， 你在无意当中给孩子们一个影响啊，读书做最重要了啊，教会不重要，神也不重要啊。我们弟兄姐妹是什么？我们叫叶公好龙啊，你们都知道叶公好龙啊。教你啊，我教你一个新的成语啊，叶公好龙啊啊。好，我们这里分享了第一点，依靠世人的力量。我们接下来说心中远离耶和华神。我们崇拜人自己，依靠人的力量，就已经远离耶和华神的表现。但这里我们有一个具体的含义，就是人心失去对神的绝对敬畏。人应当怎样在地上生活？上帝透过他的话，就是圣经，有非常详细和具体的教导。但是当人远离神的时候，就不再认为圣经是神的话，也不再认为圣经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最高权威，反而就会像创世纪中人建造巴别塔那样。今天人们也会说，我们今天也来造一座塔，可以通向彼岸的上帝，让我们自己来创造全新的道德规范，使人生活更加美好。耶利米先知他看到了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只遂从自己顽梗的心行事，结果呢，以色列人欺压孤儿寡妇，流无辜人的血，偷盗杀人，犯奸淫，发假誓，并向巴利献祭。他们表面上还是有宗教生活的啊，还是有信仰生活的，但是这些都不能挽救犹大国的灭亡，不能够阻止神的愤怒和神的惩罚。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人随从己心这样的虚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随从己心是虚妄的。首先，随从己心，心中失去对上帝的绝对敬畏，就会造成价值标准的虚无。我们知道人本主义社会里面通常会有什么人来制定规则啊？有话语权的人，对吧？谁有话语权？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啊。什么是法？王就是法，所以叫王法。真理和公义向来就是霸王们的真理和公义，他们自己制定，自己执行，自己解释。有没有永恒的价值标准？没有。有没有恒长的人生标准？没有。不但是价值标准的这样一种虚无，还会有什么？还会有事实真相的缺失。弟兄姐妹都听说过指鹿为马的故事啊，指鹿为马说的是秦朝的时候有个宰相叫赵高啊，他也是雄心勃勃霸王一类的人物啊。有一天他故意叫人牵来一头鹿，却对皇帝说这个是马。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一大批平时紧跟赵高的人就说，皇上，这真的是马，千里马。这个皇帝说，这明明是鹿吗？这怎么会，你们说怎么马呢？但是很多人这样说啊。所以人心失去了对上帝的绝对敬畏，就会真理不彰，是非不分，公义不显。还有可怕的是什么？规则流于形式，哪怕是在地上有一些我们说朴素的自然法则，但是这些法则就会流于形式。为什么？因为人失去了对上帝的绝对敬畏，道德法则就不会再有坚实的基础和神圣的这样一个根据。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没有清楚的正义和邪恶，没有绝对的正确和谬误，没有终极的审判， 没有天堂和地狱，人们心中没有神，也不怕神。十九世纪的时候，俄罗斯有一个著名作家叫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卡拉马佐夫兄弟》。他通过小说当中的人物的口说，既然没有上帝，那就什么事都可以做。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小的时候父母教导我们说要有道德，上学之后老师也这样教导我们说要遵守道德。但是我的问题挑战的是，如果我们人离开永恒的上帝，究竟还能不能有道德？上帝是道德良心的捍卫者。也许有朋友们觉得刺耳，让我再说一次，我今天要向你们所分享的乃是我的心路历程。我很坦率地跟你们说，我就是曾经那位崇尚物质利益至上的人，我也是曾经膜拜军事强权的人。 power 肌肉，我也曾经试图学习厚黑学，操练帝王心术。这他怎么做？怎么做我可以在人际关系当中可以来控制别人如鱼得水？我也曾经欣赏捡胜造聚集，捡败造就溜走的投机和专营。但是感谢神的恩典，我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弟兄姐妹，你今天都被宝血所洗净的人，我们都成了何等样的人生。我要跟你们说的是，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真的不是为了今年我有住2000英尺的房子，我明年住4000英尺的房子，今年我10万元收入，明年我15万美元的收入。当然我们如果真正按照神的话去做，我们一定是受祝福的。有一首诗歌，有福的确据啊，英文是 blessed assurance。 我们 assure we are the blessed people 啊，我们真的按照神的话去做，我们是一定受祝福。但是我们的信仰的主要目标不是这个，我们相信耶稣也主要不是为了精神寄托和所谓的心灵需要安慰。固然神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和指望，以耶和华为可靠的，这可靠在原文里边就是说是 hope， 神就是我们的指望。从根本意义上讲，基督信仰关系到我们生活的根基。我在上次主日讲，没有耶稣基督，没有上帝，我们是否还有幸福的生活？主耶稣他曾经说他就是道路，如果我们今天相信耶稣，我们得一定得否定自己的道路。主耶稣怎么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什么是舍己？ deny himself， 否定自己啊！你原来的你的人生的理想，你原来的人生的盼望，你原来的人生的实力，你现在都不是啊，你要否定啊。但是你回到哪里来？你以耶和华神为依靠的，你以耶和华神为喜乐为指望的。什么是悔改啊？我再说一下，悔改不是说哦，我有了过错我很后悔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悔改乃是说我原来按照我自己道路去走，我远离神啊，我现在怎么样？我要180度转变。悔改就是回转啊，从原来按照自己的方式回转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就是道路，我觉得这个道路可以到永恒的彼岸去。这个是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相信耶稣也殚精重生， 我们不再活在人本主义里面，我们乃是活在基督里面。我们等会将会有十位弟兄姐妹受浸。我们现在很明确啊，浸礼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啊，不是我们得救是相信耶稣加上浸礼啊，不是这样的啊。啊，如果有人啊，这个对受浸的弟兄姐妹 question， 你还没受浸就没得救啊？不是，我曾经教给他们这些十位弟兄姐妹今天在不在？我告诉你们一个标准答案，还有没有人记得今天要受浸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个人说出来？三个字啊，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有勇气大声说出来？啊，袁辉，啊，对吧？信耶稣啊，信耶稣啊，啊，啊，我们怎么样可以有永生啊？信耶稣啊。我们怎么样得救？信耶稣啊！怎么样称义？信耶稣啊！啊！那么弟兄姐妹说，我们受浸是什么啊？受浸乃是一幅很好的图画啊！我们在信耶稣，我刚才说了，我们按照自己的道路去做，我们180度回转啊！我们信耶稣有重生的生命，我们不再活在我们人本主义，我们原来的世界观、人生观里面、价值观里面，我们现在活在神给我们的旨意里面啊，就是圣经啊给我们的这样的人生的目标啊。所以这样的受浸是这样一个啊外面的表达，里面的真理啊，里面的事实，里面的改变啊。6:3-5说啊，我特别请今天受浸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啊，啊，一起来。岂不知我们这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浸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很好，很好。我们今天当弟兄姐妹走向浸池的时候，你就向我们整个 church family 表明你信耶稣啊！你信耶稣乃是180度回转，你原来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你现在完全要按照上帝给我们的旨意生活。当你整个人没在水中的时候，你就认同于当年主耶稣埋葬在坟墓里，你今天也一同埋葬。当你从水中起来的时候，主耶稣也在第三天从坟墓中起来啊！我曾经说过，复活就是起来。今天你也起来，你给众人看，你看我信耶稣就是起来，就是复活。我不再活在我的里面，就像保罗说，我现在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受浸，我们还有一个含义，就是我们经常说受浸归入基督，我们说归入基督的死，归入基督的复活，还有归入基督的身体啊，归入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在哪里？基督的身体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中间啊，在有形有体的教会里面啊。教会不是一个 building 啊，教会不是一个啊，我们五马教会就在这里35301 Five Mile Road， 不是啊。教会是弟兄姐妹，你们哪怕是我说的不吉利一点啊，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啊，没关系啊，有一天有那个飓风把我们这个堂毁坏了，但是五马教会仍然在，中华福音教会仍然在。为什么？因为我们弟兄姐妹仍然在，我们仍然可以到哪里聚会，仍然可以把这个堂修复了啊！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当你们决定受浸的时候，你在中华福音教会受浸啊，你 automatically 你们自动的就加入中华福音教会啊。我们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怀着欢天喜地的啊这样心情，我们来欢迎你 啊，我们都一起唱起诗歌啊啊，真是太美了。弟兄姐妹，你们受浸的时候，你加入这个教会，这就是你的教会啊。This is your church. 这是 your church， 并不是说你 own 这个 church。我们没有任何人都可以啊说这 church 是我的，这 church 是耶稣基督为头的教会。你我们众弟兄姐妹都是在身体上的连接，我们都是什么同位肢体，我们谁也离不了谁。所以当一个肢体受难的时候，我们一同受难；当一个肢体喜乐的时候，我们一同欢天喜地。所以即将受浸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们，中华福音教会的以后的荣辱兴衰都与你密切相关。你今天如果你没有正常的聚会生活，没有侍奉，没有奉献，没有传福音，我可以说你没有教会啊！你说的所信的基督不是这样啊，你仍然信的是人本主义啊。基督教信仰必须要跟身体连接啊！我曾经多次说过啊，你如果没有以教会为母，就没有尊神为父。我们经常祷告天父啊，对，你如果没有在有形有体的教会里面在连接，你没有参加正常的聚会啊，你主日也不正常啊，你动不要么来一下啊，我们经常说什么啊，感恩节跟复活节来一下啊，就什么这个是M 啊，叫做什么 CEO 啊，Christmas Easter only 啊，你们都是 CEO 啊。CEO 啊，不是正常的啊，不是正常的基督徒啊，啊，不是正常的基督徒啊，啊，你的基督信仰是不正常的啊，啊，你没有啊这个啊没有这个服事啊，没有奉献啊，我谈一下奉献啊，奉献很敏感啊，奉献是乃是我们肢体的本分啊，这个教会是你的，这个教会遇到困难，这个教会存不下去，甚至没有钱来配这个我们今天的暖气。不是谁的责任啊，不是我牧师啊，我牧师当然有责任，弟兄姐妹都是你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啊。你今天受浸啊，你现在还来得及，你不要受浸啊，我你都可以啊啊！但是你今天一旦受浸啊，我虽然是说你这跟这个教会都是密切相关的 啊，这个身体有困难，这个身体有病了，这身体啊有个重要的难处，你都要为这个挂虑啊。弟兄姐妹，我们受浸乃是归入基督的死，归入基督的复活，归入基督的身体啊！我们老我必须死去，原来人本主义的思想、情感、意志，我们都要死去啊！有人说，哦，牧师啊，你们基督教实在太绝对了，有没有中间道路啊？我一方面可以享受人间荣华富贵，一方面我可以来教会啊，还有这么多人可以认识 fellowship。 我告诉你啊，按照我的啊这么20年来的啊在基督教会的寻求啊，基督教就是绝对啊啊，就是绝对的啊啊，用我们一个中文讲叫做非此即彼啊，你不在耶稣基督里，你就必在世界里，你若在世界里，你就不可能在基督里啊，这个不是我说的啊，我是听神学家说的啊。哪一个神学家？丹麦神学家叫克尔凯格，有不同的译法，还有叫齐克果，同一个人啊，啊，同一个人。他说基督教就是非此即彼，啊，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再是人本啊，乃是什么？神本啊，神是我们的根本啊，神是我们的根本，啊。我们基督教是一点不含糊的啊，没有灰色地带的啊，啊，要么人本主义啊，要么神本主义啊，啊，要么这个受咒诅，要么受祝福啊，非此即彼。看一个有祸的人生，看一个有福的人生。我说出我的所信。至于你们信不信， 朋友们，这是你人生最重要的抉择，信不信由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圣经，我们从话语中看到你何等的奇妙，你给我们人生展示了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一条是蒙你祝福的道路，一条是受咒诅的道路。主啊，我们巴望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福音朋友们，都在你的祝福的道路当中。我们今天正好是感恩节的假期，我们一同来感恩你给我们赐下的奇妙的救恩，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些原来注定受咒诅、注定成人、注定灭亡的人，今天有了何等样的指望，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把以下我们的人生都仰望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指引我们，当我们的一生受你的祝福。主啊，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